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老 Talk 消息。这期估计很多观众已经能预测到要聊什么了，因为这毕竟是互联网行业最大的新闻，就这周。然后我这周来到了一个老朋友的他们的公司，倪叔，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叫倪叔。
嗯，
之前跟老编辑是同行，就是我们是专门写互联网科技相关的事情的，已经从2016年开始到现在，已经连续写了5年了。我呢师从于财经作家吴晓波老师，然后呢后来在阿里巴巴几年，所以呢对于整个就是电商以及整个的互联网包括杭州的氛围有比较多的了解。
倪叔现在做的业务也跟电商是直接相关的。
对，因为我们就是说我们现在像主播今天在聊天的这个地方呢是快手最大的电商 MCN， 就是遥望网络的8号楼，就是我们在这个我们之所以会在这个地方办公，就是因为我们过去的2-3年是一直持续服务直播电商这个领域的，所以对整个直播电商赛道有非常多的了解，基本上你能叫得出名字的所有的头部主播都是我的客户。所以基本上对这个赛道，
包括这次出事的
是的，所以基本上对这个圈子还算是比较了解。
对，然后行，那我们自我介绍完了，我们就开始聊这个正题吧。我们先聊点个人感受类的东西，就是你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最早什么时候？你当时的判断，包括后面的走向。
其实讲个好玩的细节啊，
嗯，
是这样的，就是说，在上周六，我们就已经收到了相关的朋友的提示，就是说周一会，报一个大的，就是
头部
大主播的这个就是补税的消息。而当时业内的所有人的分析呢，就是说。男方，如果是男人的话，就是辛有志，女方就是薇娅，但是，从各个信息来看，就是薇娅的可能性会大一点，然后呢，我们都一直在等周一会不会出事，因为周日的时候不是有新的，就是当时出了那个中植系的那个事情吧，然后周一的时候呢，我们就在等说会不会出一些，就是这个消息什么时候兑现。然后呢，我在3点钟左右的时候看到我的一些电商群都开始骚动了，会有很多人开始发信息了。我3:40的时候发了一个朋友圈，就是说把朋友告诉我6点钟会出事的，就是星期六的时候告诉我星期一会出事的那张图 P 到了朋友圈上。然后很多人就开始问我，就开始八卦说到底是谁，对吧？然后八卦了3-4分钟，就一开始骂所有人说这个说曹操薇娅就爆，是吧？就后来的信息就出来了。所以其实这个事情在业内其实很早我们就有所了解的。
那你当时就是你的心情什么样？
第一反应就是说很难讲实话，我觉得确实就是说没有想象到这个，虽然说之前可能会往这种方向猜啊，但是讲实话我对薇娅是相对比较有信心的，就是没想到会抓他。因为照理来说啊，薇娅的公司是很早就已经开始做上市准备的，对吧？那么相关的这些他请的相关的这些人员，包括我的见过，是以前联想控股这边负责一些上市工作的一些就是高端的财务人员，就照理来说，他基一个公司要上市，我们这么多年的互联网公司经验下来是知道，他的财务其实在合规程度上来说，一般都是很高的。比如说像之前被爆的雪梨的 CFO 是什么人？这是是安永还是永安去了？
安永，
是安永的四大出身的财务，
嗯，
财务来做的整个公司的财务规划，照理来说是不会有出太大的问题的。对吧？所以说按照这个角度来看，就觉得薇娅出事的概率其实是不高的。
而且薇娅身上还有各种各样的光环，跟政府的关系也其实也比较亲近。
对，而且我觉得客观的来讲啊，就是薇娅在就是公益的层面，包括就是帮助政府做上山下乡做
扶贫
相关的事情上面，绝对是比李佳琦有更多的付出的。所以种种迹象表明，就是薇娅的可能性照理来说是不应该这么高的。但是呢在这次的事件出现之前呢，是确实连续出过3-4次，就是业内传消息说薇娅即将被针对，比如说被下她的视频相关的东西被下架，有些官媒在下掉她的一些东西，对吧？就是说多方的消息的角度来看呢，就是薇娅不知道，因为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原因，所以她一直在受到一些各方的压力，所以最终就产生了这样一个结果呗。
我感觉你还是挺惋惜的。
那毕竟是，就是讲实话啊，我和子龙都是当面采访过薇娅的人，然后可以讲讲我们当时那些去采访薇娅的经历啊，就是那一次呢，正好是，那个就是 就是薇娅和吴晓波老师要做一次合作，
嗯，
但是呢那一次正好吴老师的时间不是很凑，所以呢我代表吴老师这边呢去采访薇娅，
嗯，
然后呢薇娅给我们的时间说1点钟，晚上1点钟来采访我，
嗯，
我们都做过这么多的采访，就是我做媒体做5年了，第一次晚上1点钟采访一个人，
嗯，
对方跟我说，我说我可能 一听到声音我一愣，我说怎么有晚上1点钟采访的，他说人家12点才下播呀，
啊，对，
我说哦那知道了，我们1点钟到了那儿，我和子龙去了，
嗯，
然后到了那之后对方说呢不好意思今天薇娅生日，
哦，
正好赶上他生日，然后呢我们就一直等等到了
家跟员工一起庆祝生日，
不是
家庭，
你想我是阿里巴巴出身，其实我见过很多很多的大客户，
嗯，
很多很多达官贵人，但是在那一天晚上我见到了，就是说基本上就是我过去认识的很多 VIP 那天都出现了，就是在排队给他庆祝生日，
哦，明白，
就是他接视频接了2个小时，然后我们是3点多钟见到薇娅的，
嗯，
然后非常亲和，非常非常亲和，你就跟我们一直在讲这些事情，然后一直讲到快6点钟、
嗯，
快6点钟然后结束，然后我俩都困得不行了，眼睛都已经开始打架了。然后薇娅告诉我们他没有交税，直接去机场，晚上飞，就是当天飞云南，晚上8点钟直播，
铁人一样的，
对，就是你想我从阿里巴巴出生，我见过非常非常多的人，包括马云，对吧，但是薇娅是第一个让我感受到就是一个人跟成功这2个字之间的这种紧密关系的，
就
是，
嗯，就他应该成功，
对，就是他给你的那种感觉，就是这个人就是配得上这样子的待遇的人，你懂吗？
嗯，明白，
就真的可以给你这种感觉，就是一个人可以，就你要想所有的人做事情其实都有动机，对吧，
嗯，
一个人赚钱赚到这种份上之后，其实你的钱，他的钱早已经几辈子都花不完了，对吧，
嗯，
然后这个时候这个人还要为什么，他有什么样的动力要把自己逼到这样的一个份上呢，其实对你来说是个谜，
对，
嗯，对的，你是很难想象这件事情的。
甚至于比如说我们过去总是在讲阿里巴巴的创业故事，阿里的人到了就是那个财务回报极其惊人的时候，
嗯，
也都纷纷少了那种驱动力，嗯，
其实
阿里的老人，
因为就是因为这倒也不是说人会，就是不是说人懒的原因，是因为人是不断成长的，他会有，就是人的需求其实是多面的，
嗯，
当你走到一定的那个份上之后，你的视野打开之后，你会发现你的人生除了赚钱之外有别的需求，
嗯，
对吧，所以我很多的就是阿里的老朋友，他们有些人后来会著书立说，有些人会致力于布道，有些人会致力于追求个体的这个精神，
嗯，
好多人去做身心灵教练的，就是我觉得这种是可以理解的，对吧，但是你在薇娅身上，你其实就是他不说话都会让你感受到，就是他有那种他身上的那股韧劲和那种冲劲，
嗯，
就是真的让你肃然起敬，你知道吧，
嗯，
我作为就是我自诩觉得我也是见过很多大人物的人了，但是那一次真的是我觉得我被他拿下了，
嗯，
就是看完之后我真的觉得就是活该人家成功，
嗯，
活该我跟他有巨大差距，嗯，
对，
真的比不上，真的比不上，你真的觉得你就很难想象一个人可以勤奋到如此成功且如此勤奋，
嗯，其实我也难以理解的一点就是说，一个人在他的行业里面已经做到如此优秀的程度，为什么我们的社会舆论好像很难跟他共情呢？就他出了事儿之后，好像很多人一副就是大仇得报，或者说这个心情得到了疏解的这种状态。
嗯，或许，所以这就是当下的那个，今天我俩见面之前，还有朋友给我发了信息，那说的是什么呢？他跟我说，你这篇文章竟然能得到40万的微信渠道的流量，已经是就是40万加嘛，就是他说。
嗯，
在我们看来太珍惜了，不是说这个，就是说没见过10万加或者没见过豹纹，但是所有的豹纹都是很有力气的，
嗯，
都是这种角度非常非常，就是为了挑，甚至是得罪他人或者甚至是冒犯他人的那种方式，
嗯，对对，明白，
就是你一个立场如此中立客观的一个文章竟然能爆，其实他们说在这个当下的环境是太过于珍贵了，就是因为我也觉得就是这2年，就是说你在整个社会上你是没有办法，就是只有立场坚定的，只有那些就是说，敢于直接骂别人的那些那种，
你很难在不伤害和批判别人的情况下能够火。
对，是的，是的，是的。
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什么？就是电商这个圈子还是相对来说已经做大了。
嗯，
这个从业人数的基数
啊，
真正从业这个人，就外面人可以喊打喊杀，但是从业的人可能还是会觉得这种所谓兔死狐悲误伤其类的感觉。
对，是的，是的，尤其是我们自己，就是我把这个内容发到那个 B 站上面，很多人问我，你让我跟一个头部主播共情，你是咋想的？
当时就是一个能罚款都被罚了十几亿的人，你让我跟他共情？
对对对，当时这个话出来之后，我都愣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会觉得，就是我就是做电商的，我做电商已经十年了，对吧？就是薇娅这样的成功，就是如你刚刚，我对他的就是有很大的认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突然倒下，这个事情会让我感受，
对，
是吧？就是真的是误伤其类，我会觉得就是。为什么好人没有得到好报的这种感觉，你知道吗？
其实我觉得从理论上来讲，它其实就是一个大共同体跟小共同体吧，就是比如说一个行业或者一个特定地域，这个人他会有一个之间的价值观，对吧？在这个价值观体系下，觉得他是自己人，对吧？他如果出了事儿或者他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大家就会痛惜。但是你要放到更大共同体，十三亿，你要跟十三亿、十四亿人保持同步，那你就会觉得他这是一个小事儿，这是一个小人物，对吧？而且他可能在他的利益和我们整体的利益有冲突，所以他倒了还会拍手称快。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我觉得基本上已经很难看到在网络上，就是社交网络上面能达成所谓的共识了。基本上已经看不到共识了，只剩下站队了。
危险的共识还是能达成。
对对，我觉得基本上就属于就是基本上就属于进入到一个就是叫做立场即真相这样一个东西上面了，对吧？就是说这任何一个问题，比如说就算是王力宏的问题，
对，
就是也是很难达成一致的，只能形成说男人一派女人一派，是吧？反正我只要是女人我就站女人，我也他妈不管你说的啥，是吧？就是基本上已经进入到这种就是按照身份来划定阵营，他已经没有就是各个阵营之间其实很难达成共同的一致的意见了。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这是就是我这篇文章今天火了以后，出圈了以后，就是在没有出圈之前，其实蛮多建议，就最早的一百多条评论，大部分的评论都还是蛮友善的，就是因为大家都是从业者，但是其实是蛮多人是蛮觉得，就是说就是这个文章相对来中立嘛，所以大家都觉得还 OK 的。但是流量大了之后进来的人，那就基本上是以喷为主了。
对，
就大部分的是说你为什么同情
一个比你有钱一百倍的人？
对对，你为什么同情主播？为什么？然后甚至还有程序员直接跟我说这个，啊，他这么轻松就赚了这么多钱，我天天加班努力成这个样子，这赚的就是赚的可能连他一点点一丝一毫都比不上，然后说这样对我们这些人公平吗？但是其实他们没有在另外一个角度去想，就是薇娅并不是权力者，薇娅的出身跟我们一样低，
对，
是吧？一个。
安徽的，
没有什么学历，对吧？农村，然后
跟着外婆长大。
对对对，然后他去卖，可能动物园里卖衣服，对吧？就是他也没什么高的学历，他也没什么好的职业选择。人家今天得到的这一切，是通过他的努力和他的机缘加在一起得到的，对吧？那他能走到这样的地步，是意味着，对于所有的普通人来说，你都有可能走到今天，就都有可能走向这样的类似的高度，对吧？按理来说，他是。
一个激励你的故事，
按理来说他是人民中的一个代表啊。
对，
现在这个人民要枪毙他，你知道吗？我就觉得，
对，我觉得
咋回事儿？
主要是这个相信自我奋斗能够成就人生这样的故事，主要是我们八零后，九零初也可以。那你要说 Z 时代，真正一九九六年到2008年出生的人，他们生来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已经贫富分化，有些人高高在上，他们自己艰难为生。然后上学很难，每一步都很难，找工作也很难，最后找到工作也是一份。可能随时会丢掉的工作，然后也需要996，那他就会觉得他也没有看这个社会是怎么形成到今天的嘛。他们想要的可能是一次掀桌子之后重新再来的机会。就所有的比我过得好的人，可能就有点像当年那个我们小时候看那个《铁齿铜牙纪晓岚》里面有一句话，和珅对纪晓岚说：“今天皇上这个杀了王丹望，杭州的百姓拍手叫好；明天杀了纪大人你，杭州的百姓照样拍手叫好。只要比百姓的地位高，百姓都会叫好的。”
是的，是的，所以说确实在面临一种种群的撕裂。另外就是说，去年在吴晓波老师的年终秀上面，我听到了一个很好的说法，就他叫做，自此皇权不相见。这个说法啥意思呢？他意思是说，从整个国家的这个经济的这个走向的结构来看啊，就是有四五种走向。我们过去呢很熟悉的一种走向是说，我们一个事情起来了。 然后再下跌，然后才会再起来，它像波浪一样，它会回归的。
嗯，
所以所有的事情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它会按照一个常规的这个形态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
嗯，
但是也有一种情况是出现的，就是说在整个经济大量就是整个经济下沉之后产生了巨大的分化，有一些行业恢复了反弹的往上走，有些行业持续低迷，形成一个像 K 字形的走势。
嗯，
而 K 字形的走势就意味着说从此黄泉不相见。
嗯，
就是就像我们今天所处的自媒体行业一样，就大部分的人这个行业已经走向了一个比较就像是夕阳行业吧，啊，走到了它的末端的时候，你会发现只有一部分头部的人能活下来了。
嗯，
而这帮人可以活得更久，会变得更强，因为他吃掉了剩下那些死掉的那些人的预算，对吧？而有一些人就永远的离开这个行业了，对吧？他因为他活不下去，他只能转行，对吧？那大家就自此黄泉不相见了。而当 K 型走势在这个形在这个社会上出现的时候，其实会出现一个巨大的种群之间的撕裂，而这种撕裂其实它是无法通过一个商业体来弥合的，
嗯，
对吧？就是这是一个整个社会的问题。
对，
啊，
就是商业体反而会助长这种撕裂。
就
比如说，我觉得典型的像字节跳动的商业模式，
嗯，对对对，是
就是它在它的体系下，你的流量越多，你会伤害更多的人，会加速人跟人之间的隔离。
是的，是的，所以就是你确实会去感受这几年的这种走向，就是大家就是很难形成社会共同的共识了，对吧？而且真的没有办法去体会另外一个人的感受。我在 B 站上面曾经就是非常认真的就是去赞扬下一代，我觉得下一代的机会更好，因为我作为一个三十来岁的老男人，我觉得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是没有什么机会的，我除了上班，对吧？我当时除了上班真的没有任何选择。而今天的年轻人，你看我家的侄子侄女长大了，我都劝他们不要上班，
嗯，
对吧？你们去做网红也好，去做自媒体也好，去做直播也好，去做 coser 也好，你去做，甚至你去做站姐，都很赚钱，
嗯，
对吧？那为什么要去上班呢？对吧？你有这么多的选择，我会觉得今天的年轻人，你想，你看 B 站和同学那样子的角色，对不对？你能想象在我们那一代人中有一个人能既获得这么高的声望和美誉度，还能赚这么多钱吗？
嗯，
是不法想象的。
但是 B 站粉丝都觉得自己是大莽子。
对对对对。但是 B 站的用户就告诉你在骗我，对吧？你就是你在说谎。我们这一代人
没有见过这样的成功的例子。
对，他们说我们这一代人没有希望，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已经被注定了，然后都是资本害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论调，就他不相信你可以通过你的奋斗来改变你的阶层了。嗯，确实。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预言的自我实现，就首先你相信了，最后它实现了，你强化了你这种信仰，
对对
对吧？然后我觉得可以，你比如说从九十年代之后，八十年代更早，可能咱们也没见过，也不能提九十年代之后，九二年南巡，然后2001年加入 WTO， 对吧？2008年奥运会40000亿，然后12年之后的移动互联网，然后16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就是我们这末端应该是赶上16年前后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嘛，对吧？
是的，
就是你只要赶上哪怕其中的任何一波，然后致富了，买了房子，然后你就坐等你的资产随着这个浪潮不断的升值。但是2016年之后还没有毕业的这些学生，可能他没有赶上任何一次浪潮。我们更早一代人那个浪潮了，他没有像今天的互联网经济这么集中。
嗯，
就是比如说你说早年啊，早年的时候，你可能刚开始那个时候，农村企业的村办企业改革，对吧？国企改革，那个时候，比如说我就说做冰箱、电视机这个，全国有20-30家厂同时就崛起了，对不对？你今天可能做一个消费品崛起就是那么一家，
对对对，
对吧？
比较集中。
对互联网做网红这更不用说，你可能刚开始像比如说我们这些人成长那个所谓的 KOL 生长的年代，你首先博客时代，同一个不同的赛道，一个赛道里面可能十几个、20几个人要坐一桌，甚至一桌还坐不下。你看今天头部可能就是2-3个人，数起来就是3-4个人。我觉得就是互联网，我觉得互联网经济天生就有一种马太效应，而且这个马太效应比传统经济它要更集中，所以我觉得可能很可能就是我们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就是后面这一代人他所能看到这种互联网经济的繁荣，他看到的是分配的更加集中，资源的更加集中，所以他就不相信个体的成功了。
某种程度来说是这样，因为就是我跟我媳妇儿啊，就是在这个小孩子养育上面就容易有一个冲突。就是我老婆呢就会就是每次我想要给孩子稍微就是
自由宽松一点，
不，就是我想稍微激娃一下的时候，
激娃，
然后我老婆就会说让他这个自由宽松一下，然后呢 理由是什么呢？理由说你我都是这么过来的，都今天活得也还好嘛。
嗯。
然后我的理由就会认为说，我们之前因为早年国家不是经历过一些动乱那样的一个年代，所以呢，其实当年的整个社会的文化传承阶级都曾经断裂过。
对。
所以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跟村长的儿子在同一个学校上学。
嗯。
今天你的小孩还有可能在跟你们这个城市最有钱的人一起上学吗？是不可能的了。
对。
所以今天，确实就是说散养不一定不出人才，但问题是在于说
成功率。
今天小孩他所面临的这个竞争，就是我们这辈的小孩将要面临的这个竞争可能是史无前例的巨大的。
嗯。
我当时见我身边所有的这个北京的朋友，
嗯，
孩子至少就是说四门兴趣课学起吧，英语总要学吧，奥数总要学吧，这两样必修，再辅助两样，
音乐体育，
四样搞起，
嗯，
是吧？上课加四个学习计划，我一看每天的工作行程比我还忙，
嗯，
是吧？你说人家的小孩都是这样培养，我的小孩天天出去玩，这，
是这就各个城市不同的，就是你说这个四门课算鸡娃，可能在北京真的不算鸡娃，就是上四门课这个还挺正常的，
嗯，对对对，
对吧？你比如说这个工作日能去时间，能去练练体育、练练音乐，周末就集中去上学而思，这还蛮普遍的。
对对
对，
所以但是就是因为这种普遍才可怕呀，所有人都是这个起步的，你在突然来了一个完全没有经历过这一套的东西的人，你是没法比了，
嗯，
对吧？就是如果大家在相同的起步线，差一点就差一点，
嗯，
他连最基本的都没有，怎么跟人比呢？所以这个点上面我们确实也要承认，就是说事实上自身也是能看到后来一代人他所面临的一些问题确实也比我们这一代人要多，对吧？嗯，确实今天的年轻人有可能他比如说他职业选择可以从网红起步，但这个第一个毕竟是少数，第二个呢是就算你做得不错，但是这个房价这个问题确实还是很难处理，对吧？
对。
尤其你说你就在深圳这样的城市的话，
你在杭州就说2016年之前买房，2016年之后买房是完全不同的压力，
是的是的。今天就算在这个城市，所以就在今天在杭州这个城市，动不动就尤其是滨江这些地方，动不动的6万8万起，你说年轻人怎么买呢？是吧？
嗯，
像我这么收入这么高的人都有压力，我操！
行，让我们聊聊宏观的聊，
嗯，
我们聊聊微观的，聊聊自己的。
嗯，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
嗯，可以
对吧？
对
吧？
嗯，
就是关于电商，关于这次的整顿，因为你那个文章其实本身也是你陪着一个朋友去补税，
嗯，对，
你聊聊这个事情吧。
这个不是还是比较敏感，
那就换一个其他的朋友，就是聊聊可能知道他的内心的 OS 在这个事件当中他的反应或者什么。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文章后来出去之后呀，有很多人有一个很大的那个就是跟这个文章共鸣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那个主播讲了一句话，叫做
也许普通人，
在这个时代普通人就不应该有这么高的收入。
嗯
嗯，其实我觉得这句话当时是真的是那种神来之笔，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是他总结的，
嗯，
我只是听到了而已。
嗯，
就是你会他作为整个事件的那个这个就是就是当事人嘛，
嗯，
就是他的感受肯定是比我要丰富很多的。
嗯，
对吧？因为拿走的也是他的钱，拿走的不是我的钱，对吧？所以人家的感受可能比较丰富，然后最后他就憋出了这么一句话。
嗯，
所以但是我觉得这句话就是很有整体的这个高度来看整个事件，对吧？
嗯。
你说就是如果我在文章里面所说，就是他们从财务的角度来说他其实已经做了合法避税，对吧？他跟其他的财务公就是你确实来说就是这个方式你说有没有问题呢？严格来说是有问题的，但是他其实是采取了整个市场的通行方案，其他的企业也是这么避税的，
嗯，
他们也是这么避税的，他们没有比别人做得更差。
嗯，
但是他们遭受了重点的审查，遭受了定向的要求他们要补税，对吧？因为他肯定是有一点难受的，对吧？
嗯，
但是当然就是从大的面积来说大家还是服的，但是呢肯定是有一点难受的。那么这个难受的点上面他会去反身去想为什么是我。
嗯，
最终得到这个结论就是我们作为普通人他其实尤其是当这个时代就是当效就是以前是效率为先兼顾公平，今天，
嗯，
当今天的时代主题已经变成了公平为先兼顾效率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
嗯，
你去盲目的追求个人的财富其实是在往一条错误的道路上不断的跑。
嗯
嗯，
对，我觉得之前可能就是我看完你那文章之后，
嗯，
我的第一感受是哇，他们采用的避税的方式居然跟 之前那个你说那霍尔果斯那些影视工作室完全一样，就这个事情已经被证明它存在巨大风险，为什么大家都会普遍的用这种方式？后来转念一想，好像这确实是一个从众，尤其是当行业标杆都这么干的时候，我为什么不呢？
不不，关键是在于说你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别的选择，
嗯，
对吧？就因为当我们自己去做企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这个可以合法避税，这个对吧？你也说嘛，合法避税嘛，就必须得。那边同意，对不对？
嗯，
那给你开的口子就这么大呀。
嗯，
你只能钻，你不钻，你就是你要避税，你也要避税，那你
对
违法。
可能大家现在讲你赚那么多钱你还避税，但是他其实赚那么多钱是个动态的结果，对吧？
对，
很多人来说是突然赚到这笔钱，之前可能一直在亏，如果不用这种方式避税，可能连工资都发不出来。
对，所以就包括就是说我们讲那个像雪梨他们这样子的一个行业，
嗯，
就像比如说我们自己是就是当他们是做因为他们是服饰供应链起家的，
嗯，
就服饰供应链按照正常的财务模型来看，你哪怕今年赚了1亿，那至少有5000万是在货上面的，
嗯，
因为你自己要去订那些材料啊那些东西，对吧？
嗯，
这个工厂这些货源它是有很大的，就包括还有退货，它整体的这个成本其实是非常高的，
嗯，就是毛利率很高，但是它摊销的成本又很多，
就是它的资金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成本，是资金沉淀在一个地方的，
嗯，
它不能称之为它的收入，
明白？
但是现在的方式就是说，直接把它所有的流水都视之为它的收入，这是非常不合理的，所以这个东西可能也会导致，就是说像他们这样的行业就没法干了。
嗯，
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嗯。就比如说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因为这个东西就是突然一下把你过去的交在税源地的流水变成了所谓的这个个人劳务收入，
嗯，
但实际上这个其实跟明星的逻辑差不多，但是问题是要知道薇娅或者是佳琪或者是辛巴那都是3000人的企业，
嗯，
这是一个团队的收入，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收入啊。
对，我比较困惑的也是这一点，就是说按理说你一个企业它的收入它本身要摊销它的成本，你不能把它所有的流水当做它的收入，但是我后来研究的可能原因是什么，是他真的是把很多归属于他个人的收入走的是一人制的一个自然人的独自，就只有一个自然人的公司和所谓这种夫妻的或者只有2-3个合伙人的公司，
因为本质上就那个就是这就是业内常见的，就是说使用这个叫什么各工商个体户方式来避税，
嗯，
但是工商个体户呢，那其实这个东西说到底，所有的东西说到底就是说最终这些钱通过这种方式到了个人的账户了，
嗯，
所以呢国家就认为那到了你个人账户那当然是你的收入，是你的收入那当然就按这个收入来收钱了，嗯，
对，因为我一直觉得他从比如说从长期的跨国公司的经验，因为美国好莱坞硅谷这个公司经验都是说把更多的现金流放在公司这个体内，
嗯，
然后呢用这个公司的好看的现金流去上市，
嗯，
对吧，用上市在资本身上赚到那个钱作为个人收入，其实这是一个成熟行业，但是可能我觉得直播行业还是没有那么
第一个就是说，首先这个行业的上市公司不多啊，我们在的是这个行业唯一的上市公司，就是聊天的这个地儿。第二个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当下这个环境，整个的那就是过去的这一套问题也很大嘛，对吧？
嗯，
你现在基本上不能去美国上市了，对吧？这涉及的就这一套的变现思路在国内其实不太适用，
而且大家挣的很多也是快钱，
而且怎么说呢？就是说。就像薇娅和佳琪他们都已经算是这个行业比较领先的企业了，就是他们是真的还有资本的想法，
嗯，
很多的公司就是我就挣个钱就可以了，我不需要这个你来投资，又要引入很多很麻烦的事情，对吧？
嗯，
很多在业内的很头部的公司引入资本的很大原因只是因为不赚钱，对吧？那自己这么赚钱还引入资本的真的是很少了，
嗯，
所以我一直觉得薇娅和佳琪都是公司就是这个行业中的比较标杆的企业，就是他们的整个的财务规划呀，
嗯，
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比特别特别正规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就会觉得说就是薇娅被抓这个事情是让我特别就当下是特别有冲击感的一个事情。
对，我觉得对于我可不是行业内的人局外人来说，
嗯，
我最有冲击感的还是他全网被封，
嗯，对，
就是这个我觉得是有点超乎想象，
嗯，
从理性的逻辑来讲他应该所谓的你留着这个大鱼，对吧？他每年都能产生这样的收入，每年都有这样的这个税基，就是会最后按照跟雪梨一样的方式，我觉得是不是他其中可能有另外的逻辑在。
是的，这个但是这个地方就因为他没有更公开的信息可以再查询的，所以也就没有办法知道到底是，
嗯，
什么原因，就确实是大家会疑惑的，因为，
嗯，
对吧，如之前聊的嘛，就是 杀鸡儆猴是常见的，
对，
杀猴
儆
鸡
很少
是没见过的，对吧？所以这个事情昨天晚上就是我当时在四点钟出来的新闻的时候，我一直认为解决方案是把钱交上就没事了，
明白。
直到七八点钟看到那个就是说看到这个就是账号开始被封的时候，发现在走失德一人这个路线的时候，我当时整个人都不好了，我在群里面直接打，都看不懂了，对吧？就是已经到这种份上了，就是确实是有很多他的，其实可能有很多信息我们是就是没有办法从外界来看到的。
可能再过几个月或者几年，他可能有一些零星的信息在披露出来。
嗯嗯、对对对，像目前来看，就是这个事情，嗯、反正是有一些是我们不能理解的部分。嗯，
冲击太大。
嗯，对对对，哎，这毕竟是一个很大的事件。嗯，别，就我觉得对整个行，就是关键，其实，嗯。
那你觉得后面还会发生什么？你预测？
不知道了，就是
超出一次你的想象之后，
对对对，就是感觉这个宕机了，你知道吗？就是昨天晚上我们一直在聊这个后续的一些发展，因为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在于说，嗯，就是这个行业本身就是说是完全有可能诞生多家上市公司的，
嗯，
但是在这一次的事件之后，还会不会诞生很多的上市公司？我觉得这个事情已经开始变成一个问号了，
嗯，
啊。对吧？就是因为这个行业本身的好处就是在于大家认为它的现金流利润是比较好的，
嗯，
但是如果有一个定向性的就是这个就是查税计划的话，这个行业本身的利基就不够了，就是它的资本想象可能会在这一次事件中被打破，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对这个行业整体的后续会有巨大影响的事情，
嗯，
对吧？
而且这个震中也很奇怪，我感觉这个震中好像一直在杭州，他就没去过别的城市。
也有可能是时间的原因，也可能是时间的原因，因为据我们了解啊，他们是就是说可能是分不同的阶段来考察不同的平台，
明白
啊。然后现在就是说另外两个像就是一些短视频平台的其实主播，他们其实也在面临类似的问题，
嗯，
但他们可能就是不是最开始被查的这一批人，
明白。
所以呢他们可能就是说相关的问题可能会在更晚的时间之内再出来，但是我相信每个平台都会有代表人物。
嗯，那你觉得现在大家的恐慌是在一种可控的蔓延，还是一种不可控的蔓延？因为我来之前，其实我还邀请了一个我的朋友嘛，他就是做主播的，他过去是那种知无不尽的那种人，对，就是他就会很放肆。之前他也跟我们聊过一些东西，这次他就完全不敢聊，因为他觉得他这次的事情超出他的想象，就是我觉得就是杀猴竞鸡的起到的恐怖效果。就是他可能有点惊慌失措那种感觉，而且他挣的钱并不是说特别多，只是说他之前的经历就是他在上一次生意当中亏了钱，亏的是个大概几百万量级的钱，然后他等他做主播的时候，他用一年时间就把它还上了，然后第二年赚的更多了，所以我估计应该是这样一个量级，他应该在整个就按照你的经验，在整个主播的这个盘子里面算
应该也算中上以上了，
中上
了，因为这个行业其实挣钱还是蛮难的，
赚钱蛮
难，能赚到钱的公司都算是很有实力的公司，就是因为它是非常去中介化的嘛，所以说你如果在这个行业里没有核心的实力的话，你是很难赚到钱的，对，就是
讲点失败的故事，别让大家这么焦虑。
对对对对对，确实就是刚刚所说的，就是大家其实对于直播行业有很多的，就是误解，因为这个可能也是一个新兴行业嘛，很喜欢就是大家早期的时候，就可能为了更好的做生意，所以呢，大家很容易就是说去发战报啊，去吹捧自己的业绩，对吧？甚至还出现过就是说某某公司说我这一场卖了一个多亿啊，半年之后被国家罚款说你们就卖了900万。对吧？然后还两个平台和品牌都被处罚了嘛？就是这其实是一个，就是这个行业它有这样的特性，就是比较因为风口上的行业其实难免有这样的特点，我们都是见过一些风口行业的嘛。但是呢，总体的情况来说，因为这个行业它的马太效应非常明显。所以呢，就会导致说，其实真正赚钱的公司可能在整个行业的占比可能不超过20%，就80%的企业都是非常非常惨的。所以说九宝有一句话就是这个做直播的不如做装修的吧，对吧？你做直播很有概率大概率亏损，而做装修稳赚不赔。
那可能国家更喜欢做装修这种行业吧，能让更多的人赚钱，然后每个人赚的不是差别不是那么大。
所以像我们现在就是说听到的一些信息会认为啊，说就是说明年开始直播会被视为传统电商。 就在
资本市场看来是
不是不是就在这个就是
监管部门看来，
就是在可能在市场这个监管部门的这个层面来看啊，就是过去就是因为这几年的定位都是说扶持新兴行业，
对
啊，直播呢过去是作为新兴行业来看待的，但据我们了解呢，会认为说明年它可能会被归入到就是传统电商的一个环节之一，那么它可能过去的这种相关的一些优惠啊，一些扶持啊，可能就没有这么明显了。你看全国到处都是这个直播
基地，
对吧？这个背后其实是有很多的政府补贴的，但是大家后来发现，就直播基地并没有起到对应的效果，对吧？那么接着大家就发现，可能就是说相关的这个对这个行业的信心啊，或者利好这些点上，我其实是慢慢的在剥离的。我们就非常担心说，就是因为薇娅毕竟是整个行业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嘛，如果他的就是，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这么震惊，为什么想象的时候不会动它，但是既然动了它，这个对于整个行业的信心确实会有一些冲击。包括我昨天晚上不是写了一个那个，就是说因为我从2015年开始做公众号嘛，我2016年开始做公众号，我2015年就开始在写这个杭州的一些互联网的一些环境的一些事情。我认为呢，从2015年到今年，杭州呢是一共经历过3轮特别大的创业浪潮的，就中间其实还有很多小的浪潮，但是没有出现那种标志性的公司，也没有出现一个特别热火朝天的行业，也没有出现那种就是整个社会资源集中吸附这样的效果，我认为就是有具备这样的标准，就是标杆性意义的创业浪潮只有3次，第一次是 P2P， 然后第二就是当年这个杭州不是号称金融创新之都嘛，对吧？当时整个一个区是吧，全是做 P2P， 一个楼进去全做 P2P， 对吧？然后结局是全军覆没，我认识的一半的创始人全部进去坐牢了，然后第二轮是社交电商，那在杭，你看几个核心代表公司全部在杭州，对吧？然后现在基本上大家被罚款以后，也基本上就说鸟兽散了，第三波就是直播电商，但直播电商。在过去的问题还是只是认为是马太效应太过严重，以至于赚钱的人少，这个
赔钱的人
多。但今天遇到的问题，当他的标杆人物薇娅被允诺了之后呢，就大家都会问这一波浪潮还在不在，对吧？但如果说这一波浪潮也不在的情况下面，那整个杭州的，尤其是在整个阿里也在受打压的情况下面，那这个杭州的房价用什么来支撑呢？对吧？这个城市的经济活力用什么来支撑？
前两天我见一个支付宝同学，他也是吐槽嘛，就是，就他们的原来的要上市的权益在别人那里面估值现在已经大概是2折那样的一个层打折扣的一个层次。
啊，毕竟是因为分拆了，所以大家可能有2块嘛。
对，
你不算，你不是一，你不像是原来你一次是享有2家公司的估值，
现
在你是等于说是把它拆成2家公司，你只是在其中1家公司的员工。
对。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说那个三波浪潮，就我感觉的三波浪潮，前两波是完全，就中间这波我觉得是那种还是比较多元化的，就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之后，其实尤其是阿里系的人特别出来特别容易拿到融资，他们其实干什么的都有，智能硬件的也有，
对
吧？
P2P O2O，
然后 O2O 就是做各种各样，那个时候的 O2O 跟今天的 O2O 还不一样，今天的 O2O 更多还挺下沉的，主要做这种菜啊水果啊，那个时候的 O2O 是什么都有，
对
吧？各种各样的服务类的有，现在其实是这个服务最后都装在美团的业务里面了，但是当时大家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机会嘛，对吧？我觉得创业是中间这波，然后前面就是你说 P2P， 对吧？所谓的普惠金融，然后后面就是直播电商，就是我甚至觉得社交电商、直播电商，你某种意义上它中间隔的时间还不算特别长，
对，
大家最后还是发现杭州最适合做的就是电商，大家全都 all in 电商，
因为这个是多年的沉淀嘛，人员啊，供应链都在这里，对吧？
对，
我从阿里出来之后，就各地去走，然后比如说我们去北京，跟一些当地的朋友交流，就是你会发现，北京真的就没有对应，就是整个北方的供应链都是非常非常弱的，他没有办法做这个相关的我们这些品类，在北京就只能做3C，
明白，
对吧？他们就所以说北京就一定会诞生一个像京东这样的企业，不是京东就是别人，因为所有的3C公司的总部都在北京，对吧？这个是地域性的优势是没有办法变化的，而整个长三角的这种基建建设决定了说杭州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电商中心，这个是不会变化的。
对，那其实你要是从房地产的角度来考虑，那个钱江新城那边的租金，办公室租金在 P2P 之后就大跌嘛，到现在还没有恢复，
是的，
到现在还没有恢复到它巅峰的状态。
是的，所以一方面你又会感觉好像你去硬气机走一下，你会感觉杭州这个城市很多年轻人，而且很潮，而且不缺钱。
嗯。
但另一方面，你去工作，你去找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说，很多人在你发现你在这个城市其实是没有特别好的工作机会的。
嗯。
对吧？然后就像就是说以前几年前还有浪潮是说有声音说这个杭州是很好的地方，大家都要来，对吧？我就感觉这两年确实会发生一些，比如说北京的公司来了杭州，今年年初的时候不都还在说什么这个是时候到杭州来了，当时还有几个什么代表人物嘛，比如罗永浩为主啊。
嗯。
然后但是你看到了年底出来的声音是什么，是年轻人在逃离杭州。
嗯。
对吧，就整个短短一年的时间变化，整个城市的这个竞争力我感觉确实是在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会所以就是在直播这一轮的变化之中，我们其实会在想象就是它对整个产业的影响还是蛮深远的。
我今天、
从
那个东边开过来到西边、就看着那个夕阳下的那个钢架、就是那个天目山路和文音路还是有很多在盖楼嘛、然后我在想这个经济现在它成长的部分好像都已经被打压下去了 对吧，那谁来去接盘这么多楼呢？我的感觉就是这样。你刚才说那个东西我的感觉其实是特别强、因为五年前2016年的时候我就来一次杭州，第一次来杭州、
对，
那时候就是报道这边的创业公司，
嗯，
然后第二次是很多人觉得杭州的房产值得买，然后就跟着他们来看房子、然后最近今年是第三波，因为我觉得我要可能除了博客和文章之外得做点视频，所以我又来杭州了。其实这个就跟那个浪潮其实差不多一模一样、
对
不对？但是你会发现呢，就我觉得杭州有一些结构性的缺陷啊、比如说其实它跟北京上海很不一样，就北京上海有非常多的央企，
嗯，
非常多的传统机构，这些传统机构呢，它你不要管它的模式新不新、但是它常年能够提供比较好的收入的岗位。但杭州是就是一波流、就是这个行业很快起，你就听哎呀电商行业在几倍工资挖人，对吧，哪个行业在几倍工资挖人，但是它的周期都特别的短，它会导致好像它不适合那种所谓的比如说学历特别好特别精英学校毕业的学生来，这些人他除了追求高收入之外，他还要追求一个稳定嘛，稳定的高收入，稳定，这个一个家公司一样，他业务是希望要稳定的现金流嘛。所以杭州的岗位一般来说就是比较怎么讲呢，就是你对他的预期不稳定，然后他更多是还是希望你从零开始干起，你接受一个很低薪的工作，对吧，在工作当中成长，然后你逐渐获得成功，这种模型算法可能在80后那里是吃这一套，我觉得对于90后他不吃这一套，他觉得更希望要的是一个一开始已经注定我这是个好岗位，对吧，我宁可去杭州这个街道办也不可能去杭州一家电商公司，对，就是这个取向我觉得还是很明显，它能看出来杭州的这种结构性问题，就是杭州的还是能够强烈的感觉到有钱人好像特别有钱，但是我也不知道他的钱从哪里来的、但是北京如果你觉得一个人特别有钱、远远高于你，你觉得这个人是有名有姓、你知道他的来历，比如他是哪个做企业发家，但是杭州就有一种魔幻的这种感觉、而且那个有钱的人他自己他的预期也很不稳定，他就觉得今年能赚这么多钱，明年可能就未必了，
是的，所以说在这几年中之前就有说法是认为杭州这几年是好创业的状态，你会发现这个很像你刚刚的描述，很像这个冒险家的乐园，对吧，是吧，它确实有很多的不稳定性，但是它确实又给很多人提供了机会，然后也有很多人可能在这几波中抓到一点机会就起来了，对吧，那可能在北京你也说大哥的有名有姓吧，大家混号称混北京的圈子就是大家都要共同认一个大哥，是吧，然后呢你也不要跟这个兄弟聊啥，你就是你问大哥我跟谁合作比较好啊，大哥说你跟他合作啊，那我俩就合作去了，对吧，
对，
就所有的是借以大哥为核心吧，这个地方可能不会那个样子，对吧，就是
水比较深，
对对，
鱼比较大，
就是所以说原本的时候就是，所以说我觉得在过去的两三年间他之前表现了类似于这样的状态，以至于说我在一年之间我见到了很多我过去在北京的朋友来杭州创业，但是很遗憾的就是今年的下半年开始就很多人陆续
就撤了，
陆续又回去了，
所以
我说这是支撑杭州的三波浪潮，就是浪潮都在下去的时候，你说这个怎么样在保持这个城市的竞争力，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而且我们刚才其实在刚开始就聊过嘛，过去你要从中国大周期来看，你比如说有一个时代是香港的，有一个时代是广州的， 对吧？有一个时代是上海浦东的，
对，
然后杭州可能是这十年这个政治周期或者经济周期下的一个产物。但是你好像觉得这个政治周就是这个经济，过去我觉得八零后是不太理解政治周期的，
对，
因为他出生开始，比如说从92年小平同志南巡开始，那个政治是比较稳定的，
嗯，是的，
一路来就是这样，大家都想着马照跑，舞照跳，
啊，
对，都没有想，就比如说今年教培被干这个事情，在北京的创业者眼来也是一个匪夷所思的事情，
是的，
因为在北京最典型海淀中关村，
对，
大力批清华北大出来学生去新东方先当名师，然后从新东方当名师，然后出来去找徐小平老师拿钱，对吧？拿了钱之后，然后就在所有的教育领域找一个细分的，可能是编程，可能是少儿英语。对吧？这其实已经是过去行之多年，大家某种意义上是变成一种信仰来看待
的
创业方式。突然有一天没了。
嗯，是的，我北京的朋友都跟我讲，如果你在北京想不好，应该创业做什么？就做教育。
对，
资源都在，人员都在，想干啥干啥，对吧？
嗯，杭州在过去的电商其实某种意义上也是这种模式。
嗯，是的，
相当于一个电商特区。
是的。所以今年，所以之前不是最早的时候，曾经字节的电商，它号称说当时是要拿杭州的地的嘛，
嗯，
然后后来转身才去了上海，
嗯，
啊，所以说这早期的时候，大家都会发现是说这个江浙这一带本身还是自古以来就适合做商务，对吧？就是我们进公司的以前在阿里的时候，就老板跟我们讲说，电子商务重要的是商务，不是电子，
嗯，
就是阿里从来不是一个什么就是以产品著称的一个公司，对吧？但还是能稳定这么多年啊。这两年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啊，但早年的时候，这么多年的江湖老大的这个身份，就本质上还是靠商务的力量，对吧？它的电子的这个部分其实没有那么明显的记忆，
嗯，
就是嗯，昨天呢就是知道了那个薇娅的这个事情之后啊，
嗯，
就是不是我一开始很大冲击，然后我会担心行业未来前途慢慢如何，
对，
但是后来呢又会想，就是说第一个太阳总会从升起，对吧，
嗯，
这个
太阳照常升起，
事儿总要过，这个世界还在运转，对吧，
嗯，
但是呢我们又会再回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直播这件事情到底会使整个世界更美好还是更不美好？
嗯，
啊，我觉得今天其实我有突然想到这样一个方向的时候，我会觉得，嗯，这几年的整个的商业生态，你有没有感觉到它其实是在变得更加恶劣的？
嗯，
直播其实是这种就是恶劣化这个过程之中的一个展现。
嗯，
我个人有两点观察。
嗯，
第一点观察，我会发现，我觉得整个就是说，在我个人理解过来啊。互联网这几年的发展是逐渐在往黑产发展，
嗯，
或者说黑产洗白是整个互联网进化的核心路线，
嗯，
这
么说，
就是你从产品角度上去看，就是以前就是我们一直在讲，就是我进互联网公司之后，就是大家一直在讲产品经理多么伟大，对吧？当年不是说什么马化腾是中国最好的网络产品经理啊这些事儿，对吧？
对。
然后呢，你就发现就是整个行业的明面，它是在去崇尚一个更好的产品体验，
嗯，
会制造一个像微信这样的产品，用户的复购停留时间都很长啊，这样的东西。但是你会发现，对于大部分企业来说做不到，用户的时间、用户的心智，你会发现，特别像这几年，我觉得你觉得你这个注意力是很难集中的。我现在看长的文章都很难受的状态，
嗯，
所以就是你会发现，用户其实是很难被你的所谓的用户体验来留住的，
嗯，
所以当这种情况下，当大家发现就是你越来越无法按照所谓的乔布斯啊那些方向，就把产品做到极致来留住用户这样的一套正规的体系去玩的时候，你会发现真正赢得世界的是谁？赢得世界的是那些我反其道而行之的人，我不需要你爱我，你长期跟我在一起，对吧，你来一次我就把你杀了，你来一次我就一刀把你就是干到底，把你的 up 值，就是用户的 up 值干到顶，
一锤子买卖。
反而这样的公司可以活下来，甚至成为公司的主流，
嗯，
对吧？
这在电商行业你觉得很明显？
不是，我不是，我觉得这是整个互联网行业的趋势。你会发现，比如说，一方面是我们刚刚聊过了自己，包括你，比如说像美团，对吧？
嗯，
就美团的，你说它的用户口碑很好吗？
嗯，
我老婆开了一个这个，就是线下店之后，就是她每一次使用美团都要骂我。
嗯，
他无处宣泄，因为这个东西实在太难用了，太难用了。
嗯，
但是他又被迫不得不用，而且呢，你想一个线下商家，一个做餐饮的商家，他本身的这个利润就这么多，
嗯，
而美团抽的这个佣金这个点，他正好能把你控在不死不活，
哎，
成为一个给他输血的工具人这样的一个层面上去。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你要说这个，我是你说到这儿，我就完全理解。这比如内容就是自己，
对对，
你刚才讲其他领域，每一个领域它其实都会，你会发现这个让这个创作者也好，生产者也好，经营者也好，停留在不死不活，
对，
这样边界线上的产品会火，
对
不对？就是我之前发一个微博说嘛，就说一家公司过去嘛，我们评价一家公司，它总是要，比如说它有一个商业愿景，对吧？像阿里、腾讯提出我未来的商业愿景是什么？然后第二个，它有一个照顾员工，就我是怎么对待自己的员工，还有一个产品逻辑，对吧？我产品逻辑，我到底就像你刚才说，乔布斯啊、张小龙啊那一套，对吧？让用户留住，就是它这三个方面很难全部都向善。就是比如说像我的产品逻辑强调的很好，那可能我商业愿景，比如说像腾讯，就是可能稍微有些这个聚敛无度，但是我对员工还很好。就是在这三个向善当中，你至少得有一个或者两个。但是这一代出现了一种新型公司，三个方面全部向善。
对，
我首先把我员工当牲口一样用，
对
吧？然后我把我的用户当傻逼一样的看待，然后我把我的合作者、供应商、平台上的商户压榨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好像就是这种产品越来越能够获得成功。
对，所以我说，就整个的发展趋势，它不是越来越向好的，它是就是，所以为什么我说这是黑产洗白嘛？你想 P2P 对吧？这是干啥？这是金融诈骗对吧？你说这个。社交电商是啥？这是传销包装，就把传销包装了一次。这个区块链 P2P 变种，对吧？就是你会发现所有的火的内容，所有的能吸聚整个社会的东西，全是这样的东西，
全是利用人性弱点。
是的。所以就是说他们我不知道之前有一个那个渊源啊、就是很早的时候，当年就是马云有一次很愤怒的演讲，就是他讲那个读书就跟油罐车一样啊，就是人读多了没用，就跟油罐车一样，装的都是油啊这些。就当讲这些话的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有一个人批评他们，认为说他和马化腾不读书，就认为相比于这个，就是在上一代的柳传志啊，这一批的企业家而言，这一批人好像是没有那么多的社会
文化积淀
啊，没有那些社会责任的，或者没有那么多的个人情怀的。但是你再往后看。谁能制衡纯净如水的马化腾？那只有比马化腾更加没有社会这个责任可言的张一鸣，对吧？就是你能感受得到，就是这种对吧？就是你会发现，就是今天你去看腾讯的很多事情，你会觉得腾讯很强大很好，唯一的问题，它唯一的软肋是啥？要脸。腾讯如果不要脸，那他妈天下无敌，对吧？就是这样的感受，是吧？就是整个的互联网的这种趋势，首先是在整个的在走向这样的方向的。
每一代的 boss 都比上一代更像反派。
对，而且就是所以说这个趋势确实是你是看得见的，所以我就觉得说，然后第二个是说，在这个点上面，你会觉得整个商业的环境。其实是在不断的恶化不断的恶化的，对吧？其实如果你去采访90年代的商人，他会告诉你说，当年的生意其实是很好做的，对吧？今天的生意你会发现，就是你自己创业，你出来创业，你就发现真的很难做，因为整个的信息太过于透明了，利润会打得非常薄。而现在的这两年出现了更大的局面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像我前段时间去看那个广州的13行，那真的是惨不忍睹。13行曾经是这个广州的一个，像什么森马这样子的服饰品牌，他们早期可能就是通过13行的资源起家的。这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地方，它今天变成了一片哀鸿遍野，然后原有的1P 2P 3P 这样的商业，就是整个的流通体系崩塌。因为很简单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都做直播吧。我把货给你，你也是去做直播的。我给1P 是做直播，给2P 做直播，给3P 做直播，那我为啥我还给你呢？我自己做直播就完了，对吧？那这样的原来的流通通路就完全断掉了。然后你再看各个行业，原本的行业，比如说它原来就是很明显的，这两年发生的情况是，过去有80%利润的行业，今年变成只有30%-40%利润，30%-40%利润就变成只有10%-20%利润，10%-20%利润的行业就开始亏损，就开始没办法做下去了。
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过去的互联网是崇尚去中介，
对，
就是哎，最好中间没有任何利润，最好中间就是层级打通，就是我直接面对用户。但是这两年可能看见这未必是一个好事。
是的，是的，而且就是，而且你会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就是觉得说，就是比如说像直播，当我们过度的去强调，就是就像今年这个薇娅李佳琦和那个什么就欧莱雅那个事情，为什么欧莱雅死不道歉呢？因为欧莱雅，我觉得。 我是能站在欧莱雅的角度去想的，就是因为这是我的货呀，凭什么我不能定价呢？凭什么我在威亚里加奇那稍微卖的便宜，就是我
比我自营的贵一点，
贵一点，我要道歉呢？
对，
我自己的货我没有定价权，我要道什么歉呢？对吧？这个逻辑其实是不对的。
嗯，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就是说，当时虽然很多人骂欧莱雅，但是欧莱雅顶住不道歉，因为这不符合逻辑。我的货就是我的定价权，对吧？
对。
第二个，过于强调所谓的全网最低价是个啥意思？就是这一堆货中只有一小部分能卖掉，
嗯，
是吧？直播确实卖掉了一部分的货，
嗯，
但是它的代价是造就另外一部分的货卖不出去，
嗯，
是吧？
你刺激了大家之后，大家以后就只认全网最低价。
对，就是我见过很，包括今年整个的那个淘客的生态非常非常的萧条，
嗯，
因为过去大家都认，就是大家都愿意用淘客的这种生态，因为淘客这个生态有两个有饭吃，因为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大家可以通过淘客来冲搜索排名，
嗯，
是吧？大家会愿意买搜索靠前的商品，
嗯，
那么你搜索排名有意义，大家愿意花钱来冲搜索排名，所以淘客有饭吃。第二个是因为整个平台的规则非常的复杂，它需要专人的去了解去学习，不断的跟随平台的规则变而变，它有专业化的需求，
嗯，
所以呢商家是不可能变成淘客的，这大家各有分工。
嗯，
而现在的变成了，就是当直播出现了之后，我可以不了解任何的
平台规则，
我不需要了解任何平台规则的，我只干直播，别的事我都不干。
嗯，
我不经营店铺，我不经营品牌，我就卖一个货，直播就是干爆款嘛。
嗯，
我全年就做十个款，这十个款干没了，没别的事儿。就是你会发现确实链条更短了，但是从整个的商业盘子来看，我觉得是盘子越做越小的。
对，
是的，直播你单看它的体量，单看威亚它个人的商业价值或者它的收入，那是很惊人的。
嗯，
但本质上这是把一大桶水中集中成了那一小碗而已。
对，
对吧？那原来的那一桶水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做这个卖货的公司，我们经常去每年都要跟品牌方合作，但是我的感受是这两年是品牌走到了有史以来最艰难的时候。
嗯，
以前我们顶天能见到总经理
啊，
今年出来的全是董事长，全是四五十岁的老头子，都已经收山十来年了，被逼今年出来跟大家谈合作。
嗯，
对吧？就这个，所以这种层面上，一方面我会觉得薇娅这个是吧，他个人的魅力我今天依然是认服的，就虽然所以大家很多人平平淡淡，我觉得在我心中薇娅是个好人，他是一个应该值得成功的人。
嗯，
但是另外一层面来说，
从
整个商业模型来说，确实在这样的一个变化之后，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反思说直播这件事情是不是走向了这个世界的终局。
嗯，
就是有时候有些朋友会不断地跟我们讲说直播行业应该怎么样再发展啊，怎么样再进化。
嗯，
我就会觉得说有可能对于大家所有人最好的结局是这个行业不要再进化了。
嗯，明白。
再进化下去这个
行业就没了，
这个电商可能都没有了，就是都所有的东西太过于极端的简单化，
透明简单去中介。
而且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个东西叫做二类电商。
嗯，不知道。
就是比如说你听没听过当年的这个抖音什么什么那个大虾，抖音大虾的故事，就是说你在网上看了一个很漂亮的，就看上去有个卖青岛大虾的，这个虾看上去对吧很饱满，
嗯，
啊，很多钱，然后你觉得应该很好吃，然后你买回来之后发现货不对版。
嗯，
然后你发现你找那个什么对应的这些这个就是你去找它对应背后的这个就是售后体系没有，店铺体系没有，它只经营这一个商品就称为二类。
嗯，
一类是我要经营店铺，要经营这个
有 SKU，
就是相当于说，就跟以前我们做网站是一样的。
嗯，
就是我还是要有一定的口碑，我要维护住你，你会再回来。
嗯，
然后我要把店经营好，才能把货卖好。
对，
这是有一个长期关系经营的。
嗯，
今天到了直播就变成了，所有的关系都变成了一锤子买卖。
嗯，
我只要把这个货卖出去了，其实。
就哪怕口碑不好，他也不想退货，反正已经这样了，就是他只是一次冲动消费而已。
他也会有退货，但问题就是在于说，就是说，他简单就是说用户和这个商家的关系其实是变得越来越简单。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就是用户极度的方便的用户，但用户他会变得越来越懒，这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
嗯，
你知道吗？就是尤其是在这个过程之中，会出现很多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对吧？
嗯，
就是你。为什么要识别品牌？ 是吧？你识别品牌的目的就是为了区分出好的东西，尽量减免上当。但是当大家就慢慢的越来越不需要这种东西的时候，那就变成了每一次就是每一次的一锤子买卖了，就变成了就等于说你过往这么辛苦的建立了比如说店铺的体系，建立的品牌的体系
一文不值，
在这里就慢慢的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对吧？
大家好像在黑暗森林里面做生意。
对对对，因为生意的环境变差了，大家不赚钱，对吧？你说如果我赚钱，我会
做一些长期投资的事情。
对，我会重视口碑，我会很愿意说跟大家好好的，就是说把关系处好。
嗯，
就是当我不赚钱，然后又很累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去你妈的吧，我都不伺候你了，对吧？我伺候你也不赚钱，我还花那么多心思伺候你干嘛了，对吧？
对，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心态。然后现在我这就是说，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说啊，就是为什么说品牌过得特别难？直播。对应的事情是破价，对吧？你品牌本身就是溢价，谁不知道做直播要破价的？但大家逼于无奈，为了竞争，对吧？我不做，我的
量就没了，
我的竞争对手全做，这没我事儿了。他其实直播的这个商业规则其实是有一点劣币驱逐良币的，就因为大家你也要卷，我也要，就是你要为了竞争，所以大家都跳入到一个就越来越饮鸩止渴的一个环境里面去了，是吧？所以你其实今天去回看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模型它其实存在了很多问题。我是觉得说这两三年不论是做电商的也好，还是做整个互联网的也好，整个环境其实是在走向越来越崩坏的状态的。而且我另外有个观察，你会发现啊，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社会里面其实是很少有整体的规则把控的，对吧？就是说你会发现有很多公司的崛起是以伤害，就是他不碰钱的部分啊，但是他伤害那些跟钱不是以钱来计算的社会空间，
明白你的意思。
比如说你有一些，比如说就有一些这种以诈骗以欺骗为主的一些平台啊，有一些以色情内容为主的这些东西，对吧？就它是以牺牲社会空间来换取它的商业利益的，对吧？而这样的事情会在，就是感觉好像只要不碰到具体的实际价值，在中国人的社会里，只要不碰到具体的实际价值，你做点坏事好像没人管你，对吧？你就发现很多人他其实是靠就真的还是那句话，就是做坏事的成本低，所以大家都还是按照做坏事的方式来。通过牺牲别的空间的方式来换取自己的成长，这种是一个资深的主流。有没有看过那个，就是像今天我们在看那个，就是说我们今天去中欧学那个博弈论的时候，大家老师就跟我们讲嘛，说这个什么叫就最经典的模型叫做囚徒困境，对吧？就是照理来说我们俩都这个就是都两个这个盗贼被抓进去的时候，如果两个人都这个誓死不从，就是都抗拒从严的话，就两个人都能出来，对吧？就是比较安全。但是很多时候为了考虑说对方可能招了，对吧？那就我也只能招，那最后就是
两个人都
出
不来。
而解决囚徒困境的核心点是什么呢？核心点是他有一个在外面有一个黑社会老大说，只要谁敢这个背叛组织出来必杀之啊 ，OK， 那么双方都可以在正确的行业的规则引导之下，是吧？大家都做出了有利于最终的选择，就是说，所以说按照正常的这个囚徒困境，如果他就解决所有的问题的核心是在于所有的供应这个事情上，他应该有一个规则的制定者，
有一
个
把控
的，对吧？但是在中国的很多事情上，这个事情这个角色是缺失的。
我觉得电商这地方我有个强烈的感觉，
你说，
就是阿里。原来是想制定他自己的规则
的，
但是后面拼多多的崛起打破了他的这个掌控能力，大量的流量不在他这儿了。
对，
他这个时候他被迫跟拼多多采用一种短兵相接，就是按照拼多多的规则去进行竞争了，不再按照阿里的规则去进行竞争。这就是我们讲的一个市场或者一个竞争的劣化。
对，
这种事情在我刚才讲，字节跟腾讯，
是的，
对吧？
是的，
就是这个。整个的新的创新，所谓创新的一种新的玩法、新的产品机制、新的博弈的方式，它不是导致原来我们想象的那种，比如说阿里当年制定的规则就是消费升级嘛？
对对对，
对不对？你后来你会发现消费升级这个事情就被打破了，打破的最核心原因是那个规模效应看起来还是下沉群体更重要一些，
是的，
对不对？当然今天来看阿里并没有完全做错，毕竟从最后的结果来说，拼多多虽然是阿里两倍体量，对吧？但是它的单位用户的价值可能只有阿里的四分之一、五分之一， 甚至八分之一都有可能。
但确实也证明，但是同时大家也能看到，就是确实对他的盘子影响
很大，对、
啊、对吧？
他原来认为他这个市场是我的，
嗯，
我来经营它，我来制定规则，怎么让生态能够越来越好
啊？向善，
你现在就变成了红海竞争拼死的，就只能卷起来了。
嗯，是的，
我觉得这是过去几年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变化。第二个就是你刚才说那个特别对，就是商业的竞争你不能以牺牲社会空间或者社会整体的利益为代价、
嗯、对，
我在之前为什么我说教育这个东西我是能想象到的，
对，
就是因为我对这个规律相当于是比较认知的，就是你教育不管你技术怎么把它这个教育的效率做得更好，体验做得更好，你毕竟是为付费者服务的，
嗯，
但是整个全社会的教育只有一部分是接受教育的人付费，大部分是不付费，甚至于很大一部分是要政府补贴的。你把这个鸿沟拉大之后，相当于政府要花更多的钱去补贴那些后面的人，对吧？这个成本越来越高。你早年看不出来，当人口出生率剧烈下降的时候，
嗯、
这个社会成本就表现出来了。所以那后面的这个整治，你就可以看作是一个很顺理成章的事情。只是说电商行业，我过去不认为，为什么呢？我认为电商行业因为。毕竟卖货这个事情后面产业链很长嘛，货不是凭空出现的，至少还有制造这个事情，中国的经济过去长期以来所谓的制造业立国嘛，你只要能把货卖出去卖给更多的人，刺激内需总归是对经济有好处吧。但是可能就是卖货这个逻辑叠加我们刚才讲的互联网经济的这个马太效应，加上整个生态的劣化，原来的这个想法不成立了，
嗯，
很有可能它不是要让你升级，它就是让你停下来。
嗯，对对对，是的。所以当有些朋友跟我在问你要升级的时候，我总觉得有点别扭，我就在想是不是还要再升级下去，你
是不是还能升级，
你再扁平化，你再透明化，我无法想象那样一天了，就是到那个时候大家还能挣着钱嘛，这个日子会不会越过越惨，对吧？就是从理念上来看好像不断的去中心化是好的，
嗯，
但是好像具体实践出来的让你感受到好像不是那么一回事，对吧？包括以前我们在阿里的时候，就是我自己也是慢慢的学公司的一些历史，你会发现说其实阿里当年的崛起的很大背景是什么，是中国有一个过剩的制造业水平能力，而且当时又出现了一些外部的一些环境，对吧？就我们的内贸外贸有一些部分产能是出不去的，所以这个时候在国内你做一个销售平台，能帮助所有的制造方厂商能把它的
出货
东西消费到消费者去，这是一个巨大无比的对社会而言很有价值的事情，这也是公司当年为什么能得到这么多支持，是吧？如此能顺应时代走到那么一个位置上的一个原因，
嗯，
但是可能如你所说，就是当这个事情本身是好事情，但是随着互联网的马太效应和整个环境的劣化产生的这个结果来看，可能慢慢的这件事情就有一些部分是不那么成立的，
嗯，
是吧？而且你会发现啊，就是说今年我玩了一些抖音之后，我会发现真的是，就不得不承认，就是对方是很有天才的一种想法、啊、就是因为我们过去很习惯的生活在一个就是大家是在熟人或者半熟人状态的一个社交环境里面的，
嗯，
但是当你去到了抖音，或者就是它其实是一个纯公寓的逻辑，
嗯，
甚至你可以把它想成陌生人的社交，
嗯，
特别像那个什么，就特别像或者说特别像一方面很像陌陌，
嗯，
很像陌陌，就是说男就是我们都没有时间互相深度的了解对方，
嗯，
对吧？男人就是有钱，女人就是漂亮就行了，然后双方能快速的达成交易就行了，对吧？那么在这个就是纯公寓的平台上面的时候，你发现其实只有骗，因为我今天遇到你，可能明天就遇不到你了，对吧？那么我拿住你的概率其实是很低的，就是我跟你反复接触，我跟你这种概率是很低的，我也没有办法形成一个什么，我用一个很好的体验把你留下来，因为反正留不下来，用户不是我的，
对，反正用户都是算法，
对对，用户是算法的，我明天也遇不到你了，所以最终形成的结果就是我骗是最好的，就性价比最高的行为，对吧？啊，怎么样我才能成为这个公寓流量中的头部，对吧？我的转化率最高就是公寓流量的头部嘛，转化率最高是什么？就是每一个用户身上割出来的钱最多嘛，
嗯。
是吧？
但这有点像游戏公司，当用户停止增长是增加 ARPU 值，当用户 ARPU 值停止增长就增加 ARPPU 值，就是每一个头部用户单个能赚得到的钱。
所以从这个逻辑来看，其实这种模型很简单啊，对吧？就是整个 移动互联网的用户快速增长，然后接着进入停滞之后，整个行业就发展向就是说反正他妈也涨不动了，就看怎么割了，对吧？最后比的就是说大家的所谓的 ARPU 值啊，比的是变现能力了。
对，所以我觉得为什么很多人比如说比如讲到短视频的时候觉得抖音强大，对吧？字节跳动的方法论很强，但是往往又对快手这家公司总是觉得他应该就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那种感觉，总希望有一个人还能来出来制衡一下字节，不要完全按照对吧
对
字节那个规则来。我觉得是这样的。
对对，是的是的，因为大家其实能感受到就是过于丛林法则肯定是不利于整个生态的长期可持续的。对，
但是过去中国的市场太大了，这个在追求高增长的时候不择手段，还是带来的利益实在是太大，比你慢慢经营，等你经营好，一亩三分地，别人已经把外面的天涯都占完了，
对
吧？
所以就像比如像我们南方，在南方待长的时间的创业者，有时候我们去北京很不习惯，
嗯，
因为我会见到有一些就是以诈骗为终身职业的人。因为像在我们这样的城市，这圈子不大，
对
吧？对，就是说
本地化比较，
对，
比较程度比较深。
你多骗几次，圈内就臭名了，你就活不下去了。所以你必须要这个，就是做人诚信立身为本。
嗯。
但是当你当北京那样的城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所有人都是陌生人，都是局外人。
这个流量太大了，
嗯，
对吧？它不断的有陌生人进来，你根本就不需要有熟人，
嗯，
你这一辈子都可以不断的处在骗新人的这个环节里面，因为。公域流量实在太大了，对吧？你这样去看的时候，就是两个模型是一样的。
哎，是。刚才我们讲到那个这个行业可能真的走向了一个它劣币驱逐良币，不断劣化，而且把这个更大盘子经济、更好的生态变成一个更干涸的、更单一的生态的过程。这个时候可能停下来也确实是一个好的选择。对，我觉得比如说这个事情。我现在想 VR 它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不是就像做一场梦一样？
我估计是，我估计就是那种看完了之后我也不知道发生了啥，这个就像梦一场，是吧？又出来一下，我发现我又见证历史了，是吧？
对我们来说是见证历史，我觉得它肯定是更加复杂的一种心态，
嗯，但是我觉得就是从我们旁观者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至少它可以睡觉了，他可以啥事儿不用管，好好的连睡大睡三天，起来再说吧。
嗯，
其实，嗯，其实，对对对，就是那样子的燃烧生命的方式，终于可以在某一天停止下来了，或许也是一件好事。
对，我们终于找到一个正能量的结尾。就我的，
嗯，
我的这个音频节目中间可以复杂，结尾必须正能量。
是的，是的，真的，尤其是作为这个，就是说曾经。当面采访过薇娅的人啊，包括就是说这两年我一直跟他们公司有合作，
嗯，
我一直真的是觉得这家公司是非常正气的，是一个真的是用心用力在认真做一个事情的人，
嗯，
包括今天下午我们还在聊一个事儿，就是说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们公司就是在业内出了名的好袜，
嗯，
啊，他们是快手系的大主播的公司，
嗯，
所以业内出了名的好袜，但是同样的收入不高的情况下，千寻的员工是挖不走的，
嗯，
因为千寻的员工都相信薇娅，都相信这个人会带着我们走向更好的未来，真的是这样的。所以在我的心中啊，就虽然说今天有很多人辱骂他，但我一真的是觉得他是应该得到福报的人。
嗯，
也希望
相信从长期来看，
对对对对，
一个好人还是会得到福报。
是的，是的，
对吧？所以我们就最后节目的最后就是祝福薇娅了。
嗯，对对对，祝福，衷心的祝福薇娅，希望他的未来过得越来越好。
好吧，行，那我们这期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嗯，
我们下期再见。
嗯。